好的，欢迎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影视明星王宝强离婚案昨天在北京开庭审理，吸引了大批媒体采访与民众围观。王宝强婚变的消息自从八月份传出之后，引发中国民众和媒体的持续关注，而这个事件也让各界开始注意到明星片酬过高对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甚至引用了清朝重戏轻功、推崇戏子导致亡国的说法来作为借鉴。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了新闻专题，对那些片酬动辄上千万的人民币的演员点名批评。而新华社也发表文章称，明星炒作家丑是令人不齿。那么究竟明星们的天价片酬是怎么样形成的？重戏轻功的现象又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呢？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华盛顿和北京的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欢迎您来到时事大家谈。
大家好。
好呢，而另一位来宾呢是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舒可欣先生，他是从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讨论。舒先生您好。好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欢迎您啊，拨打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美国之音的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我首先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一次哦，王宝强的离婚案开庭，这么多的民众去围观哦，我们来看看王宝强他当时成名的时候，好像也是国家政令给他捧红的，你怎么看他成名的过程，还有现在民众关注他离婚的这样一个心理呢？
他王宝强成名的过程有几部这个关键的片子，第一个呢就是《盲井》，那么第二部呢就是这个《士兵突击》，那么还有一部呢就是这个跟港澳那个影星合作，叫那个
天下无贼，
再一个就是这个泰囧，这四部片子，其他的片子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嗯哼，
他第一部片子呢纯属是一个偶然，那么导演呢需要一个这个在这个底层生活过的演员，但是呢所有的演员不愿吃那个艰苦，到了600米以下矿井去拍这个片子，去一次两次可以，但是拍几个月那很多人都受不了。王宝强这个时候呢正好在北京电影厂门口做群众演员，那么李阳这个导演就看上他了。当然了，这部片子呢在台湾获得了金马奖，确实这部片子呢有其这个有其艺术含量，也有其思想价值。那它重要的就是说，穷人与穷人之间在这个最底层的状态下，那么善与邪恶之间的博弈，这是这个盲井的片子。天下无贼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底层的人和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之间有这么一个博弈，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到了《士兵突击》，这个就有点这个政府在里头操作这个主流思想的东西出来了。那么他最著名的就是不抛弃不放弃，表现了一个这个特种兵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最后一个就是泰囧这部片子，泰囧这部片子表现穷人和富人之间在一次偶然的这个飞机上的邂逅相遇，他们短暂的相处有这么一段，就是富人你应该对穷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么通过这几部片子我们看，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提到这个有权人对穷人应该是怎样一个东西出来。那么我就说这四部片子非常好看，三部电影都好看，但是那个《士兵突击》也不错，就是说作为主流片子能拍得这样也不容易，就大陆的主流不是那个我们那个普世价值那种主流的观念。所以呢，王宝强因为这四部片子而自己
成名，
这个非常成为一个超级影星，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至于说这个国家想不想推他，那个在至少在《士兵突击》这部片子里，中央电视台把它作为一个重头戏播了很长时间，那么那个他也获得了他所应有的盈利，也获得了他应该得到的财富，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我们现在说到这个王美强现象问题，他现在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离婚案又闹出一下闹出啊，他在美国还有财产，
有、嗯、
还有房子，还有股票，这是很热闹了。那么大家都在关注他，确实这个人是不是靠这个颜值和颜控来这个让大家对他感兴趣，确实靠他的自己天生的，他还没经过训练，他天生的那种演技赢得了大家，非常质朴也接地气，他演的东西。但是这个人那个文化素质呢相对差，他几乎没读书，就是在少林寺做过几天这个想练练功，学舞，完了去想那个做群众演员，别的他更多的想法没有，就是他人生最大的想法就是有一天我能出人头地了，能够对父母有一个感恩，这完全符合中国的这个传统社会价值，就是农民的后代，他想的那个，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我能报效我父母就行了，这个也没有错，错的就是这个人，我说他呢是有点忘本，就是忘本在哪儿，就是你生活在一个改开的社会，就改革和开放的社会。但是呢，他好了以后，红了以后，却怀念毛泽东，这就很新奇了。这就是用那个泰囧的那个一段话说，是你真是一朵奇葩，他就属于这种人。那么回到说他这个整个这个社会体制和他的分配收入的问题，就是确实在他身上有一个物质流向的问题，利益流向的问题。那么王宝强这个现象呢？确实值得大家来深入的探讨。
好的，感谢赵岩先生，也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刚才赵岩先生提到了这个整个王宝强，他这个偶然成功的机遇，他所代表的这个草根形象，好像当时是中国国家需要这样的一个形象，把他给捧红了。不过现在他的离婚案，大家是非常的关注，不但新华社批他是炒作家丑，令人不齿，也有在场的民众骂他是人渣哦。那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跟民众的仇富心态或者其他原因有关？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舒先生？
首先呢，我想讲王宝强的现象，我先补充两点。其实市场经济使得王宝强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大家家喻户晓的一个名人，这也正好体现了中国人那种美国梦，就是美国大家认为美国这个社会是一般的人可以其实就可能成为知名人士，比如说美国有很多的节目、电视节目、这成人秀或者像美国偶像这样的节目。所以实际上中国人王宝强是让中国人看到了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认真，把握每个机会就能成功。所以这个也是王宝强在这么多民众当中，除了中央电视台，除了政府捧他以外的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第二呢，我想谈就是关于仇富的问题。以前任志强也讨论过，我们和很多人都讨论过仇富的问题。其实我个人认为仇富呢其实跟穷没关，是富人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在英国的富人是怎么做绅士的，那么因此英国没什么仇富的问题，当然已经解决了，很多年前可能有，已经解决了。富人要尽社会责任，通过一战死了那么多富人家子弟，那么让社会了解这个。而中国的富人是怎么样做事的，比如说郭伯雄去灾后去贪官，他怎么做事的。所以权贵，注意中国的权贵不光是贵，权贵他没有尽社会责任，他们只是想尽办法的偷人民的财产。在这个仇富的这个大的顶是因为富人不尽社会责任，不像富人是个有钱而不尽责任的人。另外呢，我想谈一点关于
谈到我们这个民众是不是有仇富的现象这样一个问题，稍后我们再继续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不过回到华盛顿现象，我想继续请教赵岩先生，是我们看到网络上有篇文章，就是拿当时清朝这种重系轻功的现象来跟现在的情况做一个比喻，您认为这样的两个事情是不是有可比性，还有担心这样可能会亡国的一种想法或担忧是不是杞人忧天了呢？赵先生，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文章的人啊，他自己本身就很左，因为这个人我看了一下这个他的背景，一个确实是学过法律，有些法律常识的人，但是他所爆出来说什么国际法研究院，中国就没有这么一个机构，他这个机构是在这个香港注册的。当然我们不反对香港注册的那个国际法研究院会出一个好的文章，就这篇文章通篇里头都有很左的东西，他觉得这是一个
重系轻功的现象。
事实上不是这样，你说影视作品包括这个文学作品， 它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
你不能说科学家就一定比这个文学家重要，那个文学家就一定比演员重要，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确实王宝强现象，他现在收入是这个大陆这个演员当中排前几名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从这个分配体制上应该值得这个反思和批判的。就是说，你大陆那些权二代、红二代，他们赚的钱比王宝强多了。更多的那个不可计算的天价的东西都在那儿放着，但是你媒体从来没有讨论过为什么呀？没有讨论过这是为什么呀？当然了，他们也意识到现在分配体制确实有问题，但不是王宝强一个人他想这样的问题，跟他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体制的问题，你不能说就一定要你现在中国社会你说的重细轻工，那全世界的制造业大部分都在中国，你能说他那个不重工吗？不能这么讲话。就是所以我觉得那篇文章的人本身呢有点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那回过头来我们还要说，就是说王宝强所得到的这个收入跟社会的分配比例是确实是，因为美国的明星他天价，成龙天价，他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那个他的按照社会的分配的规则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他拿到的。那王宝强和其他演员，你包括那个周迅，据说现在拍一部片子已经得1.5万亿了。周迅大家都知道，嘎的双眼皮，而且没什么演技，那就是背后有一群人在推。
不过刚好赵先生您提到这周迅，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了，这个央视最近也制作了一个专题片啊，专门点名批评这些片酬拿得太多的演员，其中就提到了周迅是拿一集是9500万啊，另外还有这个孙俪是8000万，还有这个赵薇，还有那个虎妈猫爸，他也是拿了当今有6000万的人民币，另外有一些男星啊，甚至也拿了8000万到过亿这样的一个片酬哦，您认为这个央视来点名批评这些片酬过高的演员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赵先生，
央视是点名批评也罢，还是那个反思也罢，难道在这些演员拿片酬当中，央视就没有责任吗？央视其实干了他们自己没有干不应该干的事儿，应该干的事儿，现在你说这个话，你不想想自己应该反思一下吗？王宝强在这个士兵突击当中，你首播也是央视吗？那央视你自己有没有这样责任？所以我觉得央视和整个宣传体制和这个传媒都应该反思这样的问题，而不是由王宝强个人去反思这样的问题。
好了，谢谢赵岩先生。那么针对这个央视他批评这些片酬过高的演员呢，香港的影坛大哥成龙也有回应哦，我们下面就一起来听听成龙他是怎么说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片酬就很高，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一些一线演员，他的片酬拿得高，而且他有票房保证的话，那我也不会去请他。明星在这种市场价值在这边是有的，而一个样子一个样子。
好，刚才听到的是成龙对于这个央视批评片酬过高演员的一个回应，他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想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啊，您认为中国这个明星天价片酬的这个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为什么会现在出现中国的经济在下滑，各界一片萧条的时候，偏偏娱乐业大把挣钱的一个现象呢？舒可欣先生。
我觉得还是市场，尽管中国不是太一个太完善的市场经济，但是市场决定这一部片子的这个预估的它的票房，然后那么重要的演员当然就会预估自己的这个酬劳，所以如果能开出这个酬劳，就说明这个片子可能会得到预计的票房，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市场的，而且再说他们还完税，如果要一个亿的这个
片酬
的话，大概有3-5千万就要上税，所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以指责的。随着市场的越来越公开，明星越来越多，那么好片子越来越多，这个价格一定会下来，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第二，关于这个经济萧条和这个影视作品的这个片酬这个票房越来越高，其实好莱坞早就有过调查，美国也是在经济最萧条的时候电影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是个经济现象，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另外刚才我们跟赵先生讨论到的就是这次这个王宝强事件也引发大家很多的这个思考，其中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的院长陈中华他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说现在中国好像这个科学家的地位还不如戏子，您怎么评论像这样的一个文章跟看法呢，舒先生？
对，首先呢，科学家并不是为了钱在工作，所有的科学家都是为了兴趣在工作，所以不能拿科学家 和这些文艺界赚钱的人或商人去比较，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几乎没有一个科学家是为了钱在工作的，只是能不能给他们提供的好的实验室，让他们得到好的这个实验条件和环境，国家要投多少钱的问题。至于和这些商人和这些演员比这个收入，是对科学家的亵渎啊，所以我觉得凡是教师科学家都不会同意这种观点。在学校的老师其实生活都很艰苦，但是他们都乐于做自己喜欢的事，而这些演员们由于他们是娱乐大众，他们就是为了赚钱，而且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靠自己的演技赚点钱，然后完成原始积累，今后他们可能像成龙先生一样去做很多慈善，去很多志愿活动，这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对王宝强不能那么要求。那么中国人有一个习惯，铸造了正面形象，然后你自己也要是正面形象，这是非常没道理的。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等待参与讨论了，我想先接几个电话，再请两位来宾来进行回应。山东的彭先生，您好，山东彭先生，请说。山东的彭先生，能听得到我们吗？听得到，请讲。好的，我们请他再给我们重新打回来哈。湖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李先生，请说。
重新打回来哈。湖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好，
你好，请讲。李先生，可以帮那个收音机声音关小一点，我们能把您的话听得比较清楚。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有男人有了钱便饭，女人也不例外。
好，您就这句话。
你看中国的所谓民间，好多都是搞上好多嫁上好多嫁上讨上好多个老婆换老婆。打广告给那么多钱，我和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他们那样的享受。中国的青年人太愚昧了，不要相信这一套鬼把戏了吧。
好的，感谢湖南李先生的评论，您的意思稍后我们来请两位来宾回应。河北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您好，首先我想说我非常同意前面短片里面那个成龙先生的那个评价，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因为其实中国的这种影片市场相当于跟好莱坞来相比是非常非常不成熟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社会影响比较深反思比较深的这种话题，一是不允许拍，第二个就是拍了以后不允许上映。但是对于一些纯娱乐至死的一些片子那各种各大院线它是争相去投放争相去想分一杯羹。而且我也同意刚才赵岩先生所说的，目前明星片酬这么高肯定跟央视或者说跟这些主流媒体推动有关系我认为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如果说你得不到主流媒体的认可你得不到主流媒体的这种默许的话，你是不可能有成长的就像前这几天热播非常火的那个叫《永远在路上》，说中国贪腐的问题一样，你没有环境的这种暗示的话，怎么可能会滋生那么多的腐败？那对于中国的这种影视行业来说也是这样的，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的，感谢北京的王先生提的观点。我也想请赵先生回应一下刚才这位听众他提到这个现在整个这个中国的影视娱乐业好像还不成熟像一些片子好像都是纯娱乐或是比较肤浅的话，就是经过大家的这个宣传就能比较的红，反而是深刻的一些话题大家不敢去触碰。另外他也提到最近这个《永远在路上》这部片子讲到贪腐，他认为会大红也是有背后国家政令的一个推动，你怎么看他的评论？
我觉得他说的对，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说他前面说的那个话题，就是好的片子有思想意义的跟普世价值接轨的片子很难得到这个央视的主流媒体的那个推广。你像盲井，我一开始就不知道，除了王宝强这个事件以后才知道哇，他还演个这么好的片子，而且第一部从来没学过就上来就演。但是呢央视从来没我没有看到当时他在台湾获得金马奖，在这个德国获得这个银熊奖， 那个央视给予什么介绍？因为我在大陆是学影视美学，做这个影评人的，所以你这么好的片子我都不知道，那就说明根本没有介绍到。
好的，谢谢赵先生，我们也来读两篇啊。这个我们的网友们提的这个问题，再请北京的舒可欣先生稍微回应一下。有一位这个在脸书上的网友，他提到说，请问嘉宾，中国的普通民众是真的在抱怨明星的片酬过高吗？还是只有央视的这个节目当中提到？另外还有一位 at Chow， 他所提到的是，明星的片酬过高，根本上他认为是由于当局对于外国电影电视剧的实行进口配额的管理，严格的舆论审查导致了市场垄断所造成的。他想请问官媒对于问题的症结，视若无睹却只做表面文章，究竟是明知故犯还是有意为之？想请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回应这两位网友的提问。舒先生，
我想回应对大家好，我想回应一下这些网友关注的央视啊，还有新华社。新华社最近也出了一篇文章，说有的明星炒作家丑呢，是想扩大社会影响。
是，
央视和这个新华社这些代表政府的媒体，我觉得他们的格调呢就越来越低。本来你是可以有很多的新闻，很多的视角去看这个社会，而他们整天跟着带引号的这些戏子的事情在跑。我也不知道这些编辑们到底怎么想。其实我想说，明星的是炒作家丑，或者演员的这个天价的片酬，倒不如去谈一谈，白恩培怎么贪了2.47亿，这个薄熙来怎么会在法国有房子，这个朱光明怎么贪了1.47亿，郭伯雄、徐天后他们怎么贪的钱，这些钱都是非法所得，而王宝强的钱至少是合法的所得。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情况下呢，我觉得我们的中央的央视就和新华社就有点像地摊的小报的水平啊。尽管我跟央视和新华社有很多朋友，但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他们本身就太格调太低。另外一个，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当中也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对新华社这个，你炒作家丑是扩大影响，那你中国在炒作这个反腐是不是也是自己的家丑，你也要扩大你自己的影响呢？所以我觉得新华社的一些我们也有一些记者脑子里面是双重标准，他从来不认为别的人会评价他，而他只是想做什么说什么。那我们国家的反腐难道不是炒作家丑，扩大你政府的影响或者扩大执政党的影响？这个非常无聊。所以我觉得我不再希望这个央视或者新华社在这些市场环境下的某个人得了挣了多少钱来讨论，先去问问他完没完税，如果他完税了就行了，没完税那是另外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国家的媒体越来格调越低，越来越说句难听的话，有点下三滥。
好的，说想舒可欣先生也点到两个重点啊，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一个就是大家都在想说，王宝强怎么样一个这样一个人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累积这个几个亿的财富？事实上我们更要去问的是，中国的这些贪官们在短短几年内他们的累积的数字可能是王宝强的十倍不止啊。那为什么不去追问太子党他们取得财富的之路是不是比王宝强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认为说现在中国政府在炒作反腐也是一种炒作家丑的扩大影响，你怎么看这两个观点呢？
我觉得这个家丑可不可以外扬？这是中国人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家丑不能外扬。那么现在呢，中纪委呢把这个家丑呢，那个已经通过央视开始扬，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进步，应该鼓励。但是我觉得扬的还不够。你比方说到演艺界的问题，那宋祖英她妹妹通过这个张德江全国人大委员长当时的这个省委书记，就广东省委书记，和这个一个骗子叫李一石，还有一个那个我原来的同事叫关国亮，就把深圳机场20亿就拿到了，就深圳机场价值40亿。那么这20亿谁分了？就是，关国亮、宋祖英的妹妹，还有这个赵南起，原来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上将，也是张德江老领导。那他们几个人就把这分了。那光哥那样从这个新华人寿，也是我们公司下属公司，拿走100亿去操作这件事儿，最后也没有还到这儿，反倒由国家这个保监会来还。就这样的黑幕，这样的家丑多揭出来， 就比接说王宝强那个更有意义。
嗯，
因为那个苏先生说了，王宝强能赚多少钱是他本事，是他经纪人和他包括他老婆这家庭共同财产嘛，他们之间的本事，人家用一块钱生出一个亿也叫本事，重要的是他交不交税，他交了税了，你跟你那个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你政府去用手去操控演员应该赚多少钱，这都不对，因为他本身电影行业和电视行业是新兴的，这个一定要认识到它是一个新兴的，这个近百年来新兴的一个产业，产业干嘛看，产业就当然要赚钱，当然了我们现在也要说，你产业本身你赚钱，你在制造精神财富，但是同时你作为王宝强你不能停滞不前，你在精神领域里你要更多的关注像你一样曾经苦难的人，你不能像张艺谋那样说那个拍了一个那个什么电影，答应那个叫为什么真那个女孩，那个你将来你这片子获奖了，我要送你到电影学院，等人家到了电影学院他不认账了，你不能做这种事情，就是你多做一些善事，拿着钱来多做一些善事，这个你把自己形象搞好的，即便是你离婚也不会大家说三道四，因为离婚现在在当代这个社会也很正常，家有和有分这都是难免的嘛。
好了，对于这个明星的社会责任还有这个对社会风气影响，稍后有时间我们再谈。不过想先接听几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还有这个网友的评论，先接北京王先生您的电话。王先生请讲。
东明你好，我觉得我要说两点。第一，在中国如今的中国，什么样的人能活得愉快呢？我总结一下，就是太子、公子、骗子、戏子和婊子。而恰恰这个，反而我说这个，就是有刚才嘉宾，我同意那有一位嘉宾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呢，我觉得新华社或者这个央视也参与这种炒作，我就觉得这个国家媒体在堕落，它不应该炒作这些媒体。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这个民间小报应该炒作的问题，或者网络应该炒作的问题。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你们这个从刚才时候说这个就是清朝一样，现在中国真的跟清朝非常相似，就是说该重视的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发财，像美国比尔盖茨发财，乔布斯发财，我觉得我很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人类，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许多东西。而中国人发财，就是说不光是这些戏子突然间就暴富，甚至连一些体育明星，中国足球队国家队输了一塌糊涂，可运动员却拿很多钱，这样的这种财富的聚敛是很不合理的，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好，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北京的王先生，也来练两些这个网友的那两篇网友的这个评论啊。一位巩格，这位是脸书上的网友，他说YouTube 上的网友，他说本次媒体又一次关注王宝强的离婚案，是不是为退伍军人围攻八一军委大楼事件转移国人视线呢？还有都知道王宝强公开表明自己是毛粉，在微博公开崇拜毛，先前官媒挺他，现在又批，到底用意何在？这是这个 YouTube 的网友提出的问题。还有一位刘一凡先生，他说一边有一个广电总局在那里阻碍中国的影视剧发展，有深度的不让通过，导演编剧都只能够利用明星来博收视，也间接的导致了明星的身价暴涨。这是网友刘一凡先生所提出的一个看法。我想请两位先生两位来宾也回应一下。先请在华盛顿现场赵英赵先生。
对，我觉得他说对了一部分，就是说批评王宝强是应该的，但是批评什么，而不是批评他通过自己的演技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得了钱，不应该批评这个，应该批评的是什么，就是你明明是在改开过程当中赚的钱，但是你却去怀念毛，你这显得非常愚昧嘛。而且上次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说王宝强，你给毛泽东在纪念堂跪地磕了三个头，你一定许了一个愿，让毛保着你家庭美满幸福，但是毛，你尽管迷信崇拜毛，但是毛确实保证不了你戴不戴绿帽子的问题。所以这次无论上次和这次讨论王宝强的问题，王宝强真的应该坐下来想一想，你那个封建迷信的思想确实应该扔弃。
好的，我们再念一位这个网友的提问，再请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来回应这位白桦林先生他所留下来的评论是：歌星的收入高是因为歌星提供的服务需求量大，编辑成本又小；科学家的收入低是因为共产党害怕产生一个只依靠市场就能够独立谋生的 知识分子阶层，比起被财政圈养的知识分子，前者是对其统治的极大威胁。群众极端热衷娱乐，难道不是共产党一手制造的吗？还要制造的是一个醉生梦死、娱乐致死的社会。共产党贼喊抓贼而已，这是习近平发动打土豪运动的舆论前奏。我想请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回应一下这位网友。
首先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啊，我觉得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赖给这个一个执政党或者一个人身上。你比如说过去古的时候，那个红顶商人胡雪岩，那个时候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能赚钱，其实是和整个社会环境相关的。在那个时代胡雪岩能赚钱，但这个后来改革开放时代我们穆其中能赚钱，到最后又被关进监狱，那么现在这个阶段王宝强能赚钱。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时代时势造英雄啊，都是时势造英雄。那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特别多的民营企业家啊，农民企业家赚了钱，然后很快就销声匿迹，因为他们没有后劲儿，因为他们没有知识。这个就是中国这个阶段的这个自然情况，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今天是王宝强这样的人能赚大钱，明天以后就可能得电影学院毕业的有一定的造诣的人才能赚上钱。其实在上海当年二几年的时候也是一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都是那些在国外的小混混跑到上海赚了大钱，道理其实是一样，觉得没有必要对当前这个时代过于多的去谴责，只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啊，我们在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阶段，我觉得产生的一些现象都正常。第二，关于这个王宝强先生的个人的政治信仰，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变这个，我们尊重他信仰任何事情啊，信仰基督教，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什么，我觉得这个，但是我想说，还是自己问问自己的良心，到底是什么使得你有今天的财富，还是要多感谢这个电影观众，多感谢导演啊，这才是根本。
好的，感谢舒可欣先生。我再接一通电话呢，再请两位来宾针对今天这个重信轻工的现象进行最后一分钟的总结。广东的张先生您好，抓紧时间发表您的评论。张先生请说。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娱乐致死的这个精神，它造成的其实就是这个体制，这体制就是从小就抹杀人探求的精神，也就是多元化的东西也没有，各种兴趣都没有。然后呢，长大之后呢，小孩子长大之后呢，求索的精神也没有了，任何其他东西都没有，最终只能向娱乐化。
好的，张先生也提到这个
观点了。
究竟现在中国是不是娱乐之死重到了清朝这个当年的覆辙？我想请两位来宾30秒总结好了。先请在华盛顿现场赵岩先生。
那个泰囧中的那个王宝强呢，跟他那个徐峥有一个对话，就是徐峥总是从富人的角度说穷人，说你该吃药了吧？王宝强说你咋知道呢？就这句话很著名。那么现在呢，说从王宝强的事件我们看，不是这个穷人该吃药了，而是这个拥有制定规则的富人和有钱人以及这个体制该吃药。
好的，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最后30秒总结。
觉得冒险现象呢，也凸显了我们国家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么贪官是我们非常痛恨的，他们拿钱是完全是违法的，他们不该拿这钱。那么王宝强这些人是不是该拿这个钱？从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他们就该拿这个钱，因为他们的票房最后就能支撑他们的片酬。所以我觉得，但是要解决这种现象，还是需要政府和我们全民大家共同努力。至于说我们是不是重细轻工呢，我觉得今天的重细轻工和当年的还是不一样，因为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它总是比把教育和医疗作为产业要好得多。
非常感谢舒可欣先生。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来宾赵岩先生和北京的舒可欣先生，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请您准时收看，也请您千万不要错过美国之音针对这场大选辩论会所进行的网上直播。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再会。